好，我要听的拿你们的圣经，我们要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今天我们要看完第十一章啊，所以我们要看一段比较长的一些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今天我们要看第十二到第三十三节。十二到第三十三节，上周我们就看第一到第十一节，就说耶稣就进去耶路撒冷，谁都愿意接受他，都愿意说他是弥赛亚，都愿意敬拜他。但是我们发现，过一个星期，他们也会喊着说，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的，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一天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把这四件事情看在一起，会让我们了解，耶稣的那个死之前他做什么，有什么看法，怎么要帮助我们，帮助他的那个门徒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到第三十三节。好，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要看第十二到第三十三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一起念，我们要开始。次日，
一个葡萄季，耶稣饿了，亲眼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没有叶子，就往前来，想在树上得果子。到了树下，找不着什么，只有叶子，因为结果子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能结果子给人吃。”门徒都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将里面做买卖的人赶出去，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桌子的人的凳子，又不许人拿器具从圣殿经过，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说我的殿已经成为万国祷告的地方吗？你们竟将这殿当作祷告的巢穴了。经师和副祭司长听见这话，就图谋要杀害他，却又惧怕，因为众人以他的教训为稀奇。到了晚上，耶稣出城去。次日早晨，他们从无花果树下经过，看见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就说：“夫子，你看你所种植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一向信耶稣，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个山说，离开此处，投在海里，心里没有疑惑，失去所说的历程，所说的就已经达成了。我所以对你们说，信他的时候，无论求什么，只要信你得着，就必得着。你们但有需要，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就按饶恕他。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定饶恕你们的罪过。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罪过。”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在圣殿行走的时候，从祭司长和经师都到他面前来，对他说：“你用什么权力做这些事？谁赐你权力做这些事呢？”耶稣回答说：“我也有一句话问你们，你们若是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用什么权力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回答我。”他们接下来接着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们就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我们若说从人间来，就是因他来信，因为不能够与约翰的买在他身体。”又看耶稣说：“我们不晓得。”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用什么权力做这些事。”
好，我们要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机会能到这儿来，一起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拿出来你的话，在我们自己的沐浴，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话。主啊，我求出你来帮助我们。我希望我们今天都能明白，都能了解，说耶稣所教导的。我也希望我们可以信他自己。因为我们发现耶稣也在这段经文也批评了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信他自己，看我们 师父就像那些人那些植物主啊，我们求你就是你的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会很清楚明白你的话的意思。主啊，我们求受你来受你的话改变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上周就开始看第十一章，我们就说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前一周啊，所以这是他死之前的最后一周在世界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他做什么的。上周我们就看他就进入耶路撒冷，他进入的时候大家都去就赞美他，他们都说他是弥赛亚，他能来拯救人，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从口里出来的，但是在心里他们没有相信。你说瑞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过一周他们都说哎呀要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让他死了，我们不管就那样做了啊。所以呢我们发现第一到第十一节他们说耶稣是主，但是他们没有完全来信靠他呢。我们也发现耶稣他就知道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因为他让他们来赞美他，但是呢我们发现到晚上他就跟他门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不要他们第二天过来抓他，让他做他们的王，因为第一次来他不要做那个世界的王，第二次他肯定要做世界上的王，谁都要敬拜他，但是第一次他要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因为他们都不懂都不了解也没有在心里相信他，他跟他的门徒就走了，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二天他们又去了啊。我们发现他进去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在路上的事情，还有在耶路撒冷里头的事情有很多就发生了。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些故事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主让圣灵给我们写下来，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了解这四个故事，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先要看第一个故事，第一个就是第十二到第十四节，我们也可以加上20、21节。你说是什么故事啊？就是耶稣就诅咒了那个无花果的树啊。他呢他饿了。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圣经说离开了那个伯塔尼，耶稣饿了。我们不知道他在那个伯塔尼就住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觉得他没有住在那个拉斯路的。你说为什么？因为拉斯路的姐姐肯定会给他做饭。但是他们刚出去就饿了啊，所以呢，他呢，你说瑞牧师肯定吗？我觉得是，他特别喜欢做饭啊，对我来说，我特别喜欢去那种的那个家啊，一个人特别喜欢做饭，因为我是他的那个房子，我就特别喜欢吃饭啊，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住在那个拉斯路的家，圣经没有说，但是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饿了。他要吃什么？然后呢？在路边他看一个那个无花果的树啊，他想吃呢。我这是挺有意思。圣经说，他看到那棵树，也看到它的叶子。你说瑞牧师为什么这是重要？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是特别了解那种树啊，他。跟别的树是不一样，别的树先会有叶子，然后会有果子，但是他们的果子会伸出来，然后你会看到他们的叶子。所以耶稣看到他的叶子，他的意思是他肯定有那个果子啊，所以我可以吃，所以他要去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但是呢，他发现没有，他发现他就没有结果子，但是结果子的时间已经到了， 有些人说有点早，就时间还没到，但是如果你学习，你会发现那个结果子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呢那棵树没有结果子，所以耶稣就诅咒了他，就说他要死了以后不会结果子，以后别人就不能吃呢。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的？第20-21节我们发现了他们又去那个地方，又走那条路，他们发现这棵树就死了。所以呢耶稣的那个咒诅他的时候就有效果，他就死了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故事他呢他有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了，他是一个怎么说呢象征性的行为。他这样做了，因为他要我们了解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啊，更重要的一些事情。那个无花果树啊就象征了以色列国。在圣经中你会经常看到他们说无花果的就有那个象征那个以色列国呢。所以呢他呢他就诅咒他的时候是一种语言，是一种说法，让他的门徒他周围的人要让我们很清楚明白以色列国的时间快到了。你说什么时间？在旧约中他已经预言了那个外邦人会来控制呢。他们那时候那个罗马人是控制那个以色列国，但是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也还有那个圣殿。如果他们有那个圣殿，他们觉得他们就有他们的国家呢。但是呢耶稣的意思是，过一段时间你们不会有你们的国家，你们会被分散了，你们的圣殿也会被拆了，就没了。我们也知道在70年就是这样的，那个他们被分散了，他们的圣殿就拆了，所以就没了，一直到现在就没有他们的圣殿啊。所以呢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的时间快没有了。他们有很好的机会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他们的时代，他们有机会来认识天主。天主也差遣了他的那个先知给他们讲，也给他们写下来他的话。但是呢那个以色列人就一直没有接受。他们一直就拒绝了天主的话。所以耶稣说时间到了啊。你不会再有机会。这个我们人也要注意啊，我们不能说主永远会给我们机会悔改，他永远会给我们机会就离开我们的罪恶去跟随他，他会有他的时间，我们过了这个时间他都说就到了，你不会再有机会啊。所以我们看耶稣是这样做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他要给那些以色列人也给那个门徒很清楚说事情快到了。以色列国会被分散了就没了。那个圣殿会被拆了就没了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了解他是怎么说的啊。他呢他是说以色列国，他是说他们的圣殿。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啊？他也有意思。我说瑞牧师，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国被分散了，没有他们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圣殿也没了。所以这个我们能相信，我们能了解。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啊？ 我简单说了啊。第一呢，耶稣会诅咒虚伪的事情。因为那棵树它有叶子啊，如果有叶子它一定有果子啊，但他发现没有。第十三节他就这样给我们说了，就没有找到什么，找不到什么啊，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所以他就诅咒他了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要做那个招骂为善的人，我们不要做信许卫士的人啊，在外面做，但是在心里特别坏，他不要我们那样做的。我们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面对面就觉得哎挺好的，哎呀你是不错不错，我爱你啊，但是在你的背后会说很多，会骂你啊，在背后会拿一个刀就扒他进去，对吧？我们都认识这些人，但是他说我们基督徒不能来模仿他们，我们不能做那个假冒伪善的，我们不能做那个虚伪的事情。看什么？应该就是那样了啊，不是那个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耶稣就诅咒了这个无花果树的，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能模仿他，因为从外面看起来他肯定有果子，但是耶稣过去去看就发现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他就出那个叶子的时候就是假的，他没有那个果子。我们也要注意信那个诈冒伪善的事情，做那个虚伪的人。还有呢，我觉得耶稣会诅咒误觉果子的人。你说瑞牧师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就很清楚给我们讲，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结果子，在加拉太书他也很清楚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这些我们自己不会做，我们可以努力，但是我们不会做，这是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必须有圣灵的果子啊。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要结自己的果子。你说自己的果子是什么？是另外一个基督徒。我的意思是，哎呀，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啊，我有责任。有什么责任？我要传福音，我要给别人说呢。你说雷牧师，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你可以开始就说你自己的那个见证，你是怎么信主，他是怎么改变你，你是怎么得到平安，就简单的给他们说呢。这些我们都能做呢，但是我们都也要努力学习怎么去给我们的亲戚朋友讲，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看我们的改变，他们看我们的生活，就说哎呀，你跟我们不一样，哎呀，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彼得说我们要提前准备怎么回答他们。所以呢，我们必须有圣灵来在我们里头结果子，他的果子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也要结果子，要传福音，我们看别人来信靠主。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耶稣就诅咒了无花果树啊，他也说我们不要做那个虚伪的事情，不要我们做那个假冒伪善的人。第二呢，他要我们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他会管教。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他会管教。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故事就是第15到第18节。就是耶稣他又进去那个耶路撒冷，他又去了 那个圣殿，那个无花果子树是在路边，那在这儿他们已经进入了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快就去那个圣殿。我们上周就看第一到第十一节，耶稣是晚上就去看那个圣殿。他进去看的时候，他是注意那个所做的事情，他就想起来他应该怎么做，他们应该怎么去使用那个圣殿，然后他就离开了。第二天，我们现在要看的，他进去了，他没有就安静的进去就看。你说瑞牧师他做什么？他就亲历了那个圣殿，他把这些人、这些动物赶出了，赶走了。你说瑞牧师是什么情况？我给你讲啊，那个主告诉摩西怎么去做。那个帐幕这个帐篷，然后他就带领大卫怎么去建造那个圣殿，他说很清楚给他们说了。最里头的除了那个大祭司以外，别人都不能进去，还有那个大祭司就每年一次能进去，还有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地方，在那边所有的那个祭司可以进去，大祭司还有其他的可以进去，他们会献祭，会杀动物，他们会祷告，他们会那个小上啊，那些他们都会做，是为了天主呢。还有在外面，他们有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外面的地方就是男人可以进去。你说女人不能，他们真的有重男轻女的概念啊。男人可以进去，女人是在外面。还有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就是外邦人，所以有最里面的，搭几次就一次可以进去，每年一次。还有那个地方那个祭司们都可以进去，还有外面的那些男人可以进去，还有在外面就是那个外邦人可以进去，最外面的就是女人可以进去了。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马上要过那个逾越节，对他们来说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呢，第一次他们过那个逾越节，他们就变成一个国家，以前没有国家，但是过了就变成国家，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如果要最好的方法去过逾越节，你必须去耶路撒冷。很多以色列人没有住在耶路撒冷，他们离耶路撒冷很远，但是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奉献。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没时间看，但是在利未记上他就告诉我们，他们每年几次必须去那个圣殿，他们要奉献一部分，就是那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他们必须给，每年给。还有呢，因为要过那个逾越节，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带了一个动物，是什么动物？一只羊，对吧？但是他们不能带普通的，他们必须带最好的，连一个小病没有，就最好的啊。哪个小毛病就没有，就是最好的、最美的、最漂亮的啊，然后要献给主。但是呢，就有一个问题呢，你说瑞牧师是什么问题呢？啊，一般在他们天天售货中，他们买东西的， 他们是用那个罗马政府的那个硬币和他们的钱，但是以色列人的那个领袖他们有一个要求啊，你奉献的时候你不能用罗马人的那个钱，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但是一般每天谁都不要，一般每天他们没有用，因为如果用那个只能在一个地方用，用那个罗马人的那个钱，实际上都可以用。所以呢他们准备那个一年的十分之一的奉献，他们到圣殿的时候祭司说，哎，对不起，那个钱是不好，是罗马政府的啊，我们不能接受，你必须换到我们以色列人的钱才能放在我们的圣殿里面。他说好好，我要去找银行，不用不用，在隔壁有一个人他可以帮你换那个钱。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呢，这隔壁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家人或者他的朋友，所以呢每一个人去他就得到那个汇扣啊，肯定有啊，对吧？还有呢，如果他去银行一笔会换多少，但是在里头是不一样，他们就骗他们，骗他们的钱，所以他们是用那个方法呢。他们的那个兑换的费用就特别特别高，所以那个钱，那个一个以色列人他送信里要把这个钱就献给主，但是那些祭司还有家人朋友骗他们，一部分他们就拿走了。你看他们拿的不是个人的钱，他们拿的就是天主的钱。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呢，还有呢，如果你送一个很远的地方要去耶路撒冷过那个逾越节，在你的家你肯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只羊，就挺好的，挺不错的。但是呢如果在路上你走过去，你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可能他会生病了，可能他会脏，可能他会有小的毛病啊，所以那个祭司不愿意接受。所以呢他们在老家把那些最好的买掉了，那一笔钱他们要去耶路撒冷要买一个好的去献给主。所以他们进入那个圣殿的时候问那个祭司，我在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可以去买一只羊，他说哎呀，在戈壁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家人朋友啊，你可以送他买。你看这是在圣殿里面，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不是在最里面的，不是在那个祭司们的那个部分，也不是在那个男人的部分。你说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那个外邦人的那部分，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都是狗，都是动物，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一方面他们是花钱，另外一方面他们是买动物的啊。羊有一些人要献祭，所以他们要杀了一个鸽子或者什么，他们也有。他带你去买，得了那个回扣呢。还有呢，发现这些不是最好的，还有他们的价格挺高的，所以这些要献给天主，他们拿了一部分。他们的目的是好，他们要去耶路撒冷，他们要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们要敬拜主。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买东西还钱，商量，哎呀，你可不可以给我便宜点。他们不是西方人，他们是东方人，所以肯定要便宜，要砍价，对吧？这不是在圣殿外面，就是在里面。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应该一个去敬拜天主的地方。但是他们变成一个巧事啊，一个商店，不是圣殿。来举个例子啊，他们就把那个圣殿就变成一个普通的一个地方。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是一个老太太，她80多岁。那个老太太她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她住在2层公寓楼，有一天她的那个孙女跟她一起就离开了，把那个外面的门锁上了，但是所有的钥匙就拿走了。所以老太太就在里头，但是她说我整天不能出去走一走就不好，所以送第二层，她看到她后面有一个下水道，所以她从后面就下去了。真的真的啊，她呢就整天都在外面走一走，等她的那个孙女回家才能进去了啊。有一天她买了一个狗，他要给那个狗做手术，所以不能生育啊。他去看一个人专门做的，他说：“哎呀，这个价格太高了。”他自己回家了，拿一个刀，他自己给狗做那个手术的啊，很厉害那个老太太啊。但是后来他去世了，他呢？你说为什么他去世了？他的家人都说，因为我们过圣诞节，我们吃了披萨饼，所以他吃了太多了就说了。这个我不相信，因为他太厉害了啊。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见证，他信靠主，所以他去世的时候他就上天堂去了。但是他留几个孩子啊，那个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瑞牧师，我希望你可以过去，我妈妈就去世了，所以我和黄牧师很快就过去了啊。我们进去发现真的他真的去世了。我说你们打电话给他们说让他们过来吗？他说打电话他们就在楼下，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怕他会复活了。我说他不会复活，他已经死了。他的那个姐姐那个大的那个女儿，他们俩就哭了，很就哭了，你别哭了，你妈妈已经上天堂去了啊。他也很高兴能走啊。在世界上的生活很丰富的，你们别那样的。但是他们让那个车等着快3个小时，他们就一直他们摸身体说，哎呀我发现他以前是冷，现在是热，可能他要坐起来。是不会，他已经去世了。后来我说服他们让那些人来拉他的尸体走，那个他两个女儿也上车陪他去，我在后面开车，我们也去啊，因为我们要帮忙。我们到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尸体拉出来，然后呢，这些人就出来，那个医院的那些人管那些就出来，就说你们要怎么做？都是在外面，我还没进去，就都是在外面。你们要怎么做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商量，买什么东西，买什么衣服，怎么去做呢？你说。怎么回事？那个大女儿在家里就哭了很，在那边她一点都没有哭，她就特别严格说太贵了。然后她妈妈的尸体是这样的，她就这样走， 把钱放在妈妈的尸体，睡在妈妈的尸体上，他们就砍价了，就商量那个价格。他没有信主啊，那个他的妹妹信主，但是他没信主。我看这个我就特别难过呢啊，他没有尊重他的母亲，他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钱，妈咪进走了无所谓，我在家里哭了一段时间是因为别人看的，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钱，就这样。这些以色列人对圣殿也有那种的态度，他们应该是尊重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是天主的。为什么？因为在那边他们可以奉献，他们可以祷告，他们可以看那个几次所做的，了解主会怎么就洗净我们的罪。但是他们没有做。哎呀，还钱在这边，买动物是在这边呢啊。我们也会需要我们的一部分啊。因为他们是那样做的，外邦人不愿意进去。我有一个问题呢啊，如果我们下周说，哎，我们要另外一个地方就敬拜主，这个地方呢，以前他们是放动物的啊，牛、猪、马都在里头了啊，没有人打扫卫生，所以他们留的东西还在。下周就很热啊。所以你还没进去，你能闻到。你觉得在那种的环境，你可以很开心的来敬拜主？肯定不会做。你会说，哎呦，为什么牧师选择这个呢？他不知道这么臭吗？他为什么是这样？你会想很多呢。无论我讲什么说什么，你不会就完全注意啊。他们也是这样的，外邦人，他们有一些人有信主，有一些人他们要献祭，有一些人他们要来敬拜主啊。但是他们是做买卖的，他们进不去。如果能进去，很吵闹啊，所以他们不能敬拜主。这是他们的情况呢。所以呢，耶稣进去，他一看。他就开始做什么，把他们那个还钱的那个桌子就到了，就把他们赶走了。他也让这些动物赶走了，鸽子也赶走了，把这些做买卖的赶走了。他们说，耶稣就说，你们就改变天主圣殿的目的。圣殿的目的是什么？你看第十七节，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王国祷告的地方。”他说：“这就是我天主的意思。他希望谁都可以来，无论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你也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但是他们是拦阻人去的，他们是把天主的荣耀归给自己。”他们是拿天主的钱放在自己的兜子里，所以人都看不起那个圣殿。哎呀，你要去敬拜，哎呀，为什么要去敬拜？那边就是个贼城啊，到处都是大骗子，也包括他们的那个祭司啊。所以他们就改变了那个圣殿的目的啊。他说在第十七节，你们竟将这殿当作盗贼的巢穴了。主让所罗门就建造那个圣殿，为了得到赞美，给他们一个敬拜主的一个地方啊。但是以色列人就慢慢就改变了他的目的，改变了他的意思，就是一个骗人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怎么可以去利用这个圣殿来挣钱多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在第15节、16节，我们发现耶稣就清理了圣殿，就把他们赶走了，不让他们再做。在第18节，我们也发现他的敌人就是那个警士们和祭司们，他们都生气。第18节是这么给我们说了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是这样做，他们就生气呢。你说瑞牧师，为什么他们生气？今天没时间，但是你回家你要看马太福音21章12到16节。在逆转经文是同一个故事，但是它加上一些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因为耶稣那样做的所有的那个孩子们，所有的小孩就赞美了他，就大声称赞说大卫的子孙何塞纳。但是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因为他们不承认他是弥赛亚，不承认他是救主，他们就不愿意让他们赞美主。你看耶稣清理了圣殿以后，他很快就回去他原来的意思，人就开始赞美主，他就开始赞美主。我知道现在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圣殿，我们要去那个地方去献祭。我们也知道，那个我们教会聚会的地方不是圣殿。你说雷牧师，我们现在有圣殿吗？没有那种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天主的圣殿，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希望我们可以祷告，他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的地方，他希望王国因为我们可以听到耶稣的好消息。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耶稣，这是为什么保罗找到我们，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要承认悔改，让耶稣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为什么？如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好像那个原来的那个圣殿，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不会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要注意啊。第三件事情就是20到26节，就耶稣的那个建言，或者说耶稣的建议。我没有说建议，因为这是比较大比较重他说的。你说他做什么？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就回去，他们就看到那个被咒诅的那棵树啊，他们发现，哇，很惊讶，他发现他已经枯干了，不需要几天，不需要几周，他就死了。所以彼得的21章，彼得就提到这个事情，然后呢耶稣就抓住了彼得的话，要去教导他们，去教导他们什么。你看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应当什么？信天主。所以他的那个经验是什么？我们要相信天主，我们要信靠天主，这是非常重要。他没有说你们要有自信。我发现很多现代人他没有自信，我相信自己，我自己可以想个办法，如果没有什么办法我可以叫我的朋友，如果朋友帮不了我可以叫父母，我肯定能想个办法。所以他没有自信啊。但是在这儿他说，我们相信的目标，我们信的目标不是自己，就是天主和他的话。还有第23节，他就开始给他们讲那个信心的那个结果。 在第23节他就说对天主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你看他说在第2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处投在海里，我要告诉你，对我们来说这是可能的事情吗？不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不会看一个山说，哎，山你就跑到那边去，我不能做。但是他说无论何人，他那样说的让我明白，那个信心的目标不是我，就是天主和他的话。如果他的话是这样吩咐我，我可以做。如果他的话是那样带领我，我可以做。不是因为我，因为他说何人都可以做，我你他，如果他是我们的重点，如果他是我们的那个目标呢，我们了解他的话，我们按照他的话去行去做，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嗯，还有呢，在第23节他说如果有信心我们可以得到祷告的答案。你看第23节总监他说心里没有疑惑，深信所说的必成。他说那个疑惑呢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在圣经中能看到他的话，他的话就是我的根基，如果我站在他的根基上，我会得到。比如说呢，如果我去给一个人给一个人创福音，我知道他的话说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信靠他，他希望所有的人可以得救呢，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疑惑，我没有觉得啊，可能他没有选那个人，可能这个人不能得救，我没有那种的疑惑，因为我相信天主的话，他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你说利牧师，你那样做的，每个人都会信主，不一定。但是我的那个中心不是我，不是那个人，就是天主的话，他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所以我就相信啊。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在第24节他说需要信，如果我们要从天主得到，我们必须相信他的应许，我们必须抓住他们，我们必须求他。在雅各书，雅各提到我们最大的问题，他说你们没有得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祷告，你没有祈求主，所以你没有得到。然后他说你祈求主你没有得到，因为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啊，你的那个动机是有问题的，你是为了自己的那个私欲要，不是为了我的荣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得到，因为我们没有相信；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我们不祷告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会赐给我们。还有在第25、26节。他就提到一个问题，就说拦阻祷告的行为。在第25节他说你们站着祷告，若相由人得罪你。我解释挺有意思，他没有说如果你想起来你得罪别人，他说别人得罪你。如果我们得罪别人，我们肯定要去找他们，给他们说对不起。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啊，如果我说对不起我错，哎，我会丢脸， 你不知道你已经丢脸了，因为谁都知道你是错了。但是我们要承认。但是他没有说如果我得到人，他说如果有人得罪我，他说就当饶恕他。你说任牧师他没有来请我饶恕他，这无所谓，你要饶恕他。但是如果他不来请我饶恕了，我怎么能做？我们可以在心里准备，我们可以在心里别让他以前做的拦住我们，所以我们不为他祷告，我们不会给他传福音，我们不会爱他。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我们相信他之前他已经准备饶恕我们了，他已经让耶稣为我们罪死了，但是我们还没信他，所以我们要在心里准备饶恕和原谅他们啊。还有第26节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我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的罪过。如果我看那些得罪我的，在心里我不饶恕，我不愿意原谅他，我祷告的时候天主不会垂听，他也不会赐给我我所祈求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会拦住我们的祷告。在这儿他就提到那个不愿意饶恕，不愿意原谅别人。所以如果别人得罪我们，我们要在心里好好准备。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不应该一辈子记住了我们刚刚结婚的他是怎么得罪我的。你要饶恕啊。你要饶恕。说他没有亲我没关系，你要饶恕他，原谅他。为什么？因为你不要这些拦住你，拦住你的祷告，不让主垂听你的祷告。第四件事情啊，第四件事情，第27到33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敌人，他又倒了。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就看你是怎么算的啊，或者是第三天，他又到了那个耶路撒冷。他在那个圣殿里啊，然后呢，这些经士们和那个祭司都去找他，问他一个问题呢。第28节就提到这个问题：耶稣，你用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是什么事情？把那个动物赶走了，把那个还钱的人赶走了，把这些这个骗人就赶走。你有什么权柄去做？谁赐你权柄做这些事情呢？他们觉得，哎呀，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祭司，我们是领袖，我们是带领人，我们没觉得是什么问题，谁给你那个权柄？耶稣基督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他们不会同意。如果他说天主就赐给我的一个权柄，他们不会相信。说出来的话，天主就赐给他的一个权柄，无论他怎么回答他们，他们不会相信。但是我们发现那个耶稣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提到一个问题了。他的问题是什么？第30节，圣经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回答我。你看，因为耶稣是主，所以他知道所有的。但是我们看他很聪明，他有智慧，因为他知道在他们的心里，他们不能接受是约翰。 那他们都反对他，他们都去听他讲，但是没有受到他的洗，没有承认他是从天主来的。他们在中间经常就这样说了，但是耶稣在老百姓的面前就问这个问题，他是从天主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你回答我。他们也很聪明，他们也有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那个雅各就提到那个从那个撒旦来的，从地狱来的那个智慧。所以他们就考虑了怎么回答，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会问我们为什么你没有受他的洗。如果我们说他不是从天主来的，老百姓会杀了我们。所以他们都说，哎呀，你的问题太难了，我们不能回答。所以耶稣说啊，哼，我也不回答你们。耶稣那样说的，第33节，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用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就责备了他们。他们不能回答，他们不能说什么，他就让他们闭嘴不说呢。你说，瑞姆斯为什么耶稣没有回答？他不用回答，他在他们的中间3年多就一直讲道。他一直找到他们天主的话，他公开的行神迹，他公开的讲道，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接受。所以我已经说了，我要再说，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怜悯，在世界上也有限制啊。可能他会一直给你讲，他会一直给你说，他会一直给你机会，但是如果你一直拒绝他，他会说啊，就停止了，没有机会，以后没有再给你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他是用这个方法，他不用给他们，他们已经听到，他们已经知道耶稣会说什么，但是他就不愿意回答他们啊。我们今天看的这4个不同的故事啊，我觉得他是来教导他的门徒，来教导以色列的老百姓，他也要教导我们。耶稣就咒诅了无花果树啊，说明以色列国没有结果子，拦住那个外邦人去新竹，所以很快就没有他们的国家。但是呢，他也是要警告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有时间去跟随他，我们现在有时间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给人做很好的见证。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不跟随他，一直不去做他的话，如果我们一直是做那个假冒伪善的人，可能他会就说停止，就没有再给你一个机会。耶稣清理了圣殿，就说明他们改变那个圣殿的意思，应该是一个荣耀主的地方，应该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但是他们让它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我们基督徒就做天主的圣殿，现在你就是他的圣殿，他希望别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看到他的荣耀，希望因为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别的人会赞美主。耶稣的箴言他就说，我们必须信靠他，信靠他的话，不是自己，不是别人，就他的话啊。如果是那样的，我们祷告，我们会得到我们的答案。还有耶稣的敌人，他的敌人要利用耶稣，要利用以色列国，要利用 所有的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都很自私啊。我们不应该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情况，我们要从天主旨意的角度来看。今天他给我们讲，所以我们可以受到这个警告。我希望我们都可以省察自己，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可能也要看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可能像你那个第一到第十一节的人，他们说，但是在心里没有相信。我希望我们都可以省察自己。好，我们要低头祷告。